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53集。但是你没有证据，我不会出面作证，说自己看到王子奇偷刀。而且你还没搞清楚慕容堂为什么杀了王子奇。石俊没有回答风纪晨的问题，他不想说，甚至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分析。但是对于风纪晨，石俊不可能让他逍遥法外。别傻了，石俊。风纪晨笑道，你不会那么做。你哪来的自信？你觉得于兰的表哥真是自杀？风纪晨信心十足地说，是赵伯杀了他。我给赵伯制造机会，让他把那个男人从20层的高的大楼推下去。如果你告发我，就等于告发赵伯。风纪晨的脸色阴沉下来。两个年轻人来城里打工，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，乡下人实在，不要加班费也要把工作做好，这样的好员工怎么能说没就没了？明哥认为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天的暴风雪导致山体塌方，小夫妻俩好不容易找到藏身的山洞，却因为山洞太小无法容纳7个人，而被慕容堂3人推下山崖。那3人还谎称夫妇俩已经走了。赵伯的心情谁能体谅？他的遭遇有谁来关心？我可以跟你说实话，当年他们害死赵伯儿子的事，明哥根本没有证据，他只是从王子奇的嘴里炸出了真相，然后谎称我有确定性的证据。后来是他们自己心里有鬼，才一错再错。王子奇找人毒打了赵伯一顿，还用他的孙子威胁他，恐吓他，如果不是明哥让我找到赵伯，收留并照顾他和孩子，赵伯当年绝对会跟那3个人渣同归于尽。风纪晨指了指客厅的方向，你看看他，今年58岁了，他能活着走出监狱吗？他进了监狱或者被判死刑，小磊怎么办？赵伯杀了于兰的表哥，风纪晨是留了证据的，也就是说一旦告发风家兄弟，赵伯也会被绳之以法。但是风纪晨可以脱身，他甚至坦白地告诉石俊，当初风纪明策划这件事的时候就给他留了后路，小小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赵伯所有犯罪过程，而风纪晨游离在摄像范围之外，因此他完全可以全身而退。石俊，王子奇杀了于兰，慕容堂杀了王子奇，能被你送上法庭的只有慕容堂和赵伯，我还有明哥，我们会在旁边看着你，看着你毁了赵伯的晚年，看着你夺走小磊最后一个亲人。何去何从，石俊，你自己考虑，如果你决定告发我和明哥，我们随时恭候。风纪晨离开客房的时候，石俊的手机响了，霍刚急切的声音传过来，
我就在山脚，马上去接你，别乱来，等我。
石俊什么都没说便挂了电话。很快霍刚的短信传来，为什么瞎断，怎么了？石俊马，别吓我，照顾好自己行吗？很多字都打错了，甚至没有一个标点符号，可见霍刚在编辑短信的时候是多么着急。一时间石俊的眼前一热，孩子跑了进来，站在他面前仰着小脸，
叔叔你哭了吗？
没有。石俊勉强笑着，叔叔只是累了。
那我给你捶捶。
小拳头敲打着石俊的大腿，稚嫩的声音说，
爷爷累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捶捶，爷爷说你是好人，风叔叔也是好人，他说我以后也要做个好人。
石俊抬手揉了揉孩子的头发，爷爷说的对，要做一个好人。太阳将肆虐了一夜的暴风雪压制在晨曦中，霍刚带人赶到别墅的时候已经浑身大汗，他推开门大声喊着，石俊，我在这儿。石俊在椅子上呆坐着，有气无力地回答。霍刚捧着石俊受伤的手数落着埋怨着，怎么就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？ 听着他的质问中夹杂着浓浓的关切，石俊脑袋一沉，顶在了霍刚的肚子上。
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
他落寞地说。那一方，慕容堂拉着何飞雅走到角落里，抱着他。
汪子琪疯了，他给我一把刀威胁我，让我去杀了冯继明，不然就会伤害你和孩子。我很害怕，一时糊涂就杀了他。飞雅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
何飞雅憋着哭声，死命地捶打着慕容堂，骂他傻，骂他糊涂，骂他是个混账王八蛋。骂他的时候，手却紧紧扯着他，看着他被戴上手铐上了警车。这一边，霍刚拉着石俊也上了车，带着两具尸体，带着几家人的悲剧。经过六个小时的车程，到了市区。路上石俊始终没有开口，霍刚也不问他为什么，只是不停地观察他的脸色。我没事。石俊忽然笑道，真的，就是手疼。那什么，你给我两天时间行吗？霍刚马上要赶回去开会，别墅案将会移交和田市警局办理，他托关系给石俊要了三天的空闲时间。从到家的那一刻起，石俊就把自己关进了卧室，整整两天没有出来。第三天早上，萎靡不振的石俊接到一通电话，是冯继明的，真正的冯继明。
我的计划还不够严谨，你救了慕容堂。冯继明说，石俊，我出狱了，这回是真的，你期待吗？
石俊不语，只是听着，冯继明也不说话，他们都保持了沉默。须臾，
还喜欢我的礼物吗？我让季晨精心挑选了玫瑰。
冯继明，你利用赵博和冯继晨铲除了两个对手，给你爸报了仇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找我？
你明白？
冯继明的语气中带着些笑意。
我为什么不找霍刚？为什么不找其他侦探？那是因为我了解你，你近乎完美。
是近乎，而不是真正的完美。正义是无情的，而石俊有情。他明明知道孩子对他的亲近也是冯继明计划中的一个环节，却忘不了孩子天真的眼神，纯洁的笑容，忘不了孩子捶打在他腿上的小拳头。
石俊，我对你做过调查，我发现案件中只要牵扯到孩子，你就会感情用事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我非常欣赏你。
冯继明说他欣赏石俊，欣赏石俊的友情。一场杀戮赐给每个有需要的人，这是他们俩的秘密，一个只属于冯继明和石俊的秘密。文夏的罪恶。2015年8月19日21点，接到报警电话，警务人员照旧回答，这里是110报警中心。紧跟着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，
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
警务人员询问男人的现状，电话却忽然被切断，再打回去对方没有接听。通过定位查询，警方很快锁定了报案人的位置。21点15，暂住妹妹家的石俊哼着歌走出浴室，去厨房拿一罐冰镇啤酒解渴，准妹夫吕健从外面跑回来，进了门就吵嚷，
哥，薇薇出人命了。
噗的一声，第二口啤酒全被喷了出来。石俊怔怔地看着吕健，
你说什么？命案啊，咱家隔壁。
吕健比划着说的绘声绘色。本能作祟，石俊把啤酒塞给了吕健，直奔大门口。隔壁的别墅跟吕健家的格局一样，共有两层，尸体是在一楼靠近后院的浴室里被发现的。浴室很宽敞，里面最显眼的就是靠墙而建的桑拿室，宽敞的玻璃窗，厚厚实实。同样厚实的玻璃门敞开着，警员们正在走格子。放眼整间桑拿室，打开门可见长条的木质椅，尸体在门和木质椅之间，脚朝着木质椅，头部朝着门。尸体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的 CK 短裤俯卧，两只手垫在胸下，双腿呈人字形分开。一位年轻的法医俯下身 细看死者已经凝固的表情，狐疑的自语：“
窒息？”“
嗯，八成是。”
吴法医年纪大些，附和着。进来的时候，门从外面锁着，里面都是蒸汽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21点接到报警电话，现在是21点15。
忽然，有人懒洋洋地说：“21点的时候，这人已经死了。”乔法医，对自己有点信心吗？闻言，众人下意识抬头，石俊站在桑拿室外，身上穿着白色的丝质浴袍，头发还滴着水。法医乔丽华双眼一亮，脸上露出笑容：“
石俊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”“
我妹妹家就在隔壁。”说着，石俊走进案发现场，就是蹲了下去。乔丽华也严肃了起来，仔细认真地勘察了一些主要部位，疑窦丛生。他甚至忍不住再次跟出警的同事确认：“
你们确定报警时间是21点？
报警中心有记录，没错。
可是……”
乔丽华摇着头：“
死亡时间最晚在20点45左右。”“
死因能确定吗？”石俊问道。乔丽华摇摇头：“
现在不好说，室内的高温使尸体发生了变化，我要回去做尸检才能知道死因。不过从目前来看，应该是窒息死亡。”
石俊并不想参与过多，跟乔丽华打了招呼就离开了案发现场。临走前，他看了一眼桑拿房的房门，里面的两只把手上憋着一根，如果没认错，那是一根高尔夫球杆。收回了猜疑，石俊爽快地离开了现场。这一夜石俊睡得并不好，幻听似的，他总觉得那警笛声还在，翻来覆去折腾到大半夜才渐渐入睡。8月20日早7点，石威吃完早餐准备上班，石俊还穿着那件白色浴衣，没有外出的打算。不过他倒是跟两人一起出了门，就当是闲着没事送送他们吧。三人说说笑笑走出小院，一眼便看到案发现场外围了几个老头老太太。石威这才想起昨晚的事，屡见惋惜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
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死了呢？”
闻言，石俊的老毛病又开始发作。“那位田先生为人怎么样？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”“
为人倒是不错，对朋友邻居很热心，不过对女人就不好说了，总是冷着脸。他家里本来有妻子和一个4岁的儿子，半年前因为感情不和与妻子分居了，孩子被爷爷奶奶接到外室抚养，妻子回娘家住了。”
闻言，石俊挑挑眉，继而问到死者的经济情况。吕健笑着说：“
能在这里买房子的都不差钱，田贝迪就更不用说了，纯土豪。”
说着，吕健忽然拍了一下大腿，忽然间想起了什么：“
我听说这半个月来，田贝迪已经找过警察2次了，说有人要杀他。警察也来过1次，跟他谈了很久，他只提供了对方用了变声器什么的，听不出是男是女，警方似乎觉得他精神不大好，就没当回事儿。”“
精神不大好，这个意思太广泛了。”石俊问道：“
田贝迪是不是再婚的？”
吕健立即瞪大了双眼：“
你怎么知道？”
石俊撇撇嘴：“两口子感情不和分居，女方却不带走孩子，这一定不是亲妈。”走在他们身边的石威扑哧一笑：“
哥，你真讨厌。”“
好吧，分分钟窥视了人家隐私什么的，是很讨厌，但石俊却不以为意。”吕健再一次对大哥表示了由衷的敬佩，并认真回答：“
他的现任妻子比他小11岁，非常美丽，而且气质极佳。”
说完，吕健意识到石威冷冰冰的眼神瞧过来：“
但是我不喜欢那种类型的，我就喜欢娇蛮一点，可爱一点，有点男孩子气的妹子。”
石俊瞥了眼一脸满意的妹妹，无奈地摇摇头，调侃准妹夫：“你这样不行啊，男人怎么能被女人吃得死死的？”不等吕健开口，石威冷笑着对哥哥说：“
有本事你这辈子别结婚。”“
我是不婚主义者。”
所以啊，你跟霍大哥真是志同道合。
一听这话，石俊不乐意了，
姓霍的跟我差好几个档次呢，别这么糟蹋你哥。
石威贼兮兮的笑着，
你说什么？
我说那姓霍的阴险小人跟我不能比。
哦，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成了阴险小人？看来你对我的了解还不够深刻啊。
霍刚从绿化带那边走过来，蓝裤白衫，一副银色的无框眼镜，将他斯文儒雅的气质显露无遗。
你来干什么？
石俊刻意后退一步，面色不善地看着霍刚。霍刚驻足，似笑非笑地说，
看过尸体了，有什么看法？
什么也没有。
石俊白了霍刚一眼，我就是出来散步的，这里的事儿跟我无关。
不对，所有的事都跟我无关。您忙着，霍队长，再见。
石威一把揪住自家老哥，笑着跟霍刚打招呼，
早上好，霍大哥，我哥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？别客气，往死里整。
霍刚笑眯着眼睛，
今天把你哥借给我吧。
不借！
石俊怒喝。石威扯着自家哥哥，把人推到霍刚面前，
快拿走，不还给我都可以。
可怜的石俊没机会为自己谋福利，便被霍刚拉着走进小树林。
你放手！
石俊甩开霍刚，神色不悦。霍刚收敛了笑意，严肃地说，
咱俩那点破事儿现在不提，你知道昨晚的死者是谁吗？
田贝迪，一个做生意的。
不止如此，他还是封继明的合伙人。
封继明是一个很有心计没啥人情味的混蛋，他着实给石俊制造了很大的麻烦，可以说他是石俊想尽全力送进监狱蹲一辈子的头号敌人。
田贝迪的死跟封继明有关？
石俊问他。
现在不能下定论。
霍刚左右看了看，确定没有闲杂人等，才放开了说，
封继明出来之后，我一直在调查他。山顶别墅案结束后，封继明频繁与田贝迪的妻子见面，后又招揽了田贝迪。不过我一直纳闷，他们谈了快半年，封继明却迟迟不肯签最后的协议，这个举动与他刚认识田贝迪时的热情不符。
石俊有点诧异，封继明夺人所爱？
最初我也以为是这样，但是田贝迪跟封继明搭上线之后，那女人跟封继明就疏远了，反倒是田贝迪跟封继明越走越近。
石俊更加诧异，质问霍刚，这些情况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这都半年多了吧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霍刚无奈地叹息一声，
说什么调查封继明是我个人行为，跟你跟官方无关。
石俊哼哼一笑，你就是不希望我再跟封继明对上是吧？
得得得，我也没兴趣听，你还想说什么？
霍刚也不能跟石俊把每个问题掰碎了揉开了说，他只能坦言，昨天20点，死者田贝迪在家中约见了封继明，封继明准时赴约，20点20离开死者家，21点田贝迪打了报警电话。要说这里面没封继明的事，霍刚是不信的，而让他最为担忧的是，封继明会不会是冲着石俊来的？毕竟因为新家没装修好，又提早卖了旧房，石俊没地方住，搬到妹妹妹夫这里来已经有一个月了。一个月的时间足够封继明酝酿出新的计划。
霍刚说，该去的分局把田贝迪一案移交给我，我调取了报警中心的电话记录，跟田贝迪的声音做了比对。
石俊立刻紧张起来，结果呢？
打报警电话的正是田贝迪本人。
不可能！石俊毫不犹豫地反驳。霍刚回头看向案发现场的方向，似自语地说，
的确不可能，法医给出了确切的死亡时间，是昨天的20点30到20点50。
言下之意，21点的报警电话不应该是田北地本人，但是声纹不会说谎。
那说谎的是谁？或者说是什么东西？难道是田北地的鬼魂？
别闹了大哥，这话说出来你信吗？霍刚无暇顾及石俊的反驳，他沉声道，
昨晚发现的新线索，在死者别墅内的茶室里，警方找到2个杯子，杯子里有水， 其中一个被检查出水里含有大量的阿托品。闻言，石俊的声音也跟着沉了下来。
尸检报告出来没有？
没这么快，还不能确定死者是否服用了过量的阿托品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不会有人自己把阿托品溶在水里喝下去。